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一本重量级的书籍是康纳曼的巨著《杂讯》。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给各位一句金句啊。我从这本书里面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是判断的目标是准确，而非展现个人特质。你在做任何生活中大大小小决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决策的？你是凭直觉，还是有一套精细的分析流程？其实康纳曼这位作者，我相信各位只要熟悉经济的，尤其熟悉陈凤馨老师节目的，一定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他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同时还有另外一本巨著叫做《快思慢想》。不管是你是用系统一在做决策，或者系统二在做决策，我想一开始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来跟各位导读这本书。在这本书书封上面有一个 noise N-O-I-S-E， 它旁边有一个铅笔的画作，那你会看到其实 noise 这个字还是非常清楚，旁边的铅笔也是一样非常凌乱。我想跟各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在这个书封里面看到了一个叫讯号杂讯笔，也就是说虽然传递讯息的过程中有一些铅笔的痕迹，那个杂讯很大，但问题是 noise 这五个英文字它的讯号传递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当你在讲话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的杂音，可是声音如果够大是听得到的，相反的如果你声音微弱杂讯又很大，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容易失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像譬如说我最近看到像什么小灯泡的这个案件判刑的时候，可能判的是一个无期徒刑或者是一个15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要判死刑才对啊，请问法官判刑他会不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或者杂讯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一个数字，医生说这个可能是癌症，另外医生说这个没什么，可能只要吃药就好，请问医生在做决策的时候是怎么决策的？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个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老师给分，什么样的标准给10分，什么样的标准给8分，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其实也不一样，有没有受到杂讯的影响？这本书非常值得玩味，看起来很大的一本，很厚，但是今天的导读人非常的专业，他一定可以给各位非常完整的说明。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台大教授陈衍任老师，马上来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书房现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康纳曼的巨著啊，《杂讯》跟这个《快思慢想》。我们当然主要 focus 在《杂讯》这本书上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陈衍任老师，请衍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衍任。
这本书你们在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扰？500多页，
会啊，这本书很烧脑啊，因为这种经济学奖得主哈写的书哈就特别的有料啊。
像刚刚你是法律的专家，我们这样讲那个什么法官判一个什么啊，民众都觉得应该要判死啊，为什么法官只判个15年有期徒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法律的议题跟这本书之间的关联呢？
我想这本书其实对法律人来讲其实特别的重要，因为只要你的职业里面你的任何决定带有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其实都需要来看这本书。好像譬如说我们说在就以美国为例，好像美国他们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大法官。他们在判案的过程当中，像有些法官他比较保守，他可能对同性的议题他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那有些法官是比较自由派的，他可能对同性的议题就比较开放。那像这个其实也是跟这本书的杂讯的观念有关。
好，我刚开始一开始在导读的时候我讲说那个 noise， 那书封上面写一个 noise， 可是旁边有一些铅笔的那个画其实挡住了那个 noise， 可是那个 noise 本身很清楚。可不可以谈谈就是当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受到杂讯影响过大，它会有什么样的缺点，或者是人应该要怎么样尽量避免杂讯呢？
OK， 或许在讲这个杂讯怎么避免杂讯之前，可能可以先把杂讯的类型可以简单再说明一下。在这个书当中，它对杂讯它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是，
那第一种杂讯呢，它叫所谓的水准杂讯。那水准杂讯，譬如说以法官的判案为例呢，当这一群法官跟其他的法官的这个比较，比如说有些法官是比较严格的，有些法官是比较宽松的，有些是比较自由派，有些是比较保守派，这个比较本身跟同行的比较，这个叫水准杂讯。
是，那还有，就是，我给的五分跟你给的五分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对，就同样的五分，但是你的五分其实是很严格的，我的五分是很宽松的。
是，
对。那第二种杂讯呢，他把它称作叫类型杂讯。那类型杂讯呢，主要是 讲说法官我这一次判案呢跟我过去我自己以前过去 的案件的一个比较、哦、他说这个叫类型杂讯、嗯、我举个例子像譬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法官我其实一般 的判案呢 我都是轻判比较多因为我对、嗯、可能对被告相对比较宽容、嗯、但是只要让我遇到一些惯犯或者说让我遇到一些性侵害的 这些这种加害人的话呢、嗯我可能会对他重判、嗯、那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可能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譬如我自己 有小孩子、嗯、那我 对女性的这个保护呢就会特别的关心、嗯、是跟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的背景 有息息相关的
是
这是第二种它叫
类型杂讯、
哦、那第三种杂讯呢它叫所谓的叫场合杂讯、嗯哦、那场合杂讯的意思呢主要是跟说我今天的判案本身临时所发生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因素、嗯、比如说今天我法官我在上班的途中
车祸
我刚好要车祸了然后我的车子 被凹一个大洞、嗯、或者说我可能出门前呢跟老婆大吵一架、嗯、
就没送
了就没送了那这些其实都会造成说 我今天的判决可能 会有一些波动、嗯、那其实说这三种杂讯呢在作者的观点底下他认为说其实对一个专业者来讲的话他或许可以去避免掉那些所谓的场合杂讯因为他还是有一定的专业他可以去尽量去控制他的这个判断、嗯、那水准杂讯他也可以尽量透过大量的案件来把它扁平化把它平均化掉、
嗯、
那唯一最困难就是在于所谓的这个叫类型杂讯的部分、嗯、因为类型杂讯这是所有的杂讯里面最难去避免的一块、
嗯、好我想问一下演员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动这个国民法官制度的时候其实我直觉看这本书我就直接联想台湾在2023年应该推动国民法官制嘛
对
当然从你的角度我相信法律一定你最理解这个国民法官制主要是希望能够降低哪一种杂讯所造成的判断可能不太公正的影响 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国民法官的这个制度它其实重点还是要去要回扣到说在就是说法官判案他最难去避免的那个类型杂讯这一块、嗯、因为我们常会讲说我们问说这个法官他到底是严格还是宽松、嗯、其实这个问法其实不是那么精确应该问的是说这个法官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他会重判、嗯、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他会轻判、嗯、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询问那像有些法官他可能他过去的那个成长背景他可能对那些比如说杀人放火的他就是嫉恶如仇、嗯、那但是有可能今天这个加害者呢他的恶性不见得那么重大的情形但是因为
他过去的这个
经验我每次只要遇到这种惯犯、嗯、我就会联想到我那些生活经验、嗯、那国民法官他其实是要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了解好要了解这本书之前当然你对这三种杂讯能够很清楚解释或者甚至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我相信但这本书的概念已经很清楚不过这本书要能够理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那个打靶的概念一定要有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准确什么叫离散这以前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大概就对这个东西老师会要求你、啊、就是信度跟效度的关系我想请演任用很白话文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在书当中他是举这个打靶例子、嗯、那我想我们音频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可能会更加清楚譬如说今天假设是在一个丛林迷宫里面、嗯、丛林迷宫然后有三组队伍那每一组队伍呢都五个人、嗯、好那看是说哪一队全部的 人呢最先抵达终点的话终点在中央所以先抵达终点的话、嗯、那队就获胜
是、哦、
那 A 队跟 B 队都是集体行动、嗯、但是 C 队呢它是
分散
行动那 A 队呢他全部五个人呢集体的抵达中央、嗯、那 B 队呢、因为走歪了他走到东北角去了、哦哦、那 C 队呢因为他分散、嗯、所以他 C 队里面只有一位呢抵达中央其他是散在各个地方、
嗯哦、你这举例超厉害的其实就跟打靶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所以今天A 队的情况他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嗯哦、那 B 队的状况他是
全部偏到东北角了
偏到东北角 那一块、哦嗯、它其实就是之前在快思慢想 的那本书当中所谈的所谓的偏误的概念、嗯哦、就是整个都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偏误、嗯、那 C 队的这个的情况它就是这本书要去讲的所谓的杂讯的这个情形
对、
嗯、就是
就有一个抵达目标另外其他几个都不见了
对,、哦、对可能用这样方式会比较清楚
好其实用打靶的概念理解应该也不难其实就是譬如说你要修正靶心譬如说你全部都跑到东北角去你可能把靶心稍微调整或者你瞄准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说不定也有可能全部都可以抵达目标但是那个杂讯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每一个人情况会不一样各位如果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大概就会比较理解好那我想请那个 个也能再特别跟我们提一下，因为这里面有提到很多，像包含中介评估法啦，包含评估讨论评估系统的这个思考逻辑，那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尽可能避免杂讯的发生，或者我们做决定要怎么样尽可能客观去思考。像我做决定可能就是大量使用系统一，我就是速度很快，我很凭直觉，我看人也是，看事也是，但是难免就会跌跌撞撞。那怎么样透过这些书里面谈到的方法，尽可能让这些杂讯不要影响我们生活太多，或者做错决定，你怎么看呢？
好， 我想综合书里面的那些方法，我大概提供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改善自己的一个的认知风格。那要尽量让自己能够保持一个这个积极开放的一个思维。
是，
就是当你对看事情的角度越加的积极越开放，那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偏误的这种情况，你的杂讯的情况就会相对的能够减少。
是，
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积极开放的一个的心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书当中所提到一个叫所谓的中介评估法。那中介评估法其实可以拆分成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简单的讲，我们把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来并购一间公司，好，那我并购这公司，我要考虑哪些要素？好，我把我的要素把它拆解开来，比如说可能要考虑到这个被并购标的它的获利能力，
EPS，
然后两间公司合并之后呢的一个集团综效等等的，好，我把并购这件事情把它拆解出3到4个要素，这是第一个步骤，叫做结构化，把这个要素拆分。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说针对每一个，就是中介嘛，等于说对每一个要素都去进行独立的判断。
是，
好像我们一般并购的时候都会可能找会计师律师去包整个并购案，好，那个其实就会不是那么的客观。因为当我一个会计师我在判断 A 这个要素的时候， A 的要素其实不够好的时候，我可能会连带的影响到我对
BCD
的这个判断。
对，
所以一个理想的状态是说把 A、BCD 这四个要素都分包给4家会计师事务所，
这样
他们独立判断，但是就这个金额很大。
对，
这理想状态就是你把它分包，然后独立判断。那独立判断的时候，我们不要要一个可比较的一个基准，不要讲说哎，这个要素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你要讲说我这个要素是比同行的好，可能好了30%，有一个可比较的一个基准。好，那这是在中介评估法的部分，你要一个独立，把要素进行独立判断，那要可比较。那第三个呢，就是要一个决策会议。好，那在决策会议的过程当中，可能今天你一个并购案的委外去做了一些这个DD， 就是所谓的 due diligence 已经做完了，那回到董事会的时候呢，可能一个清单，好，那个清单你让每个董事呢都匿名的投票，好，就是说 ABCD 这四个要素每个董事都可以匿名的投票，那看看说就把那个投票的结果呢把它统计出来，然后再加以讨论。
是，
好，那讨论完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再做最后一次投票。所以它等于是有透过反复的一些快思跟慢想的一些集合，那可以让这个决策能够更加的客观。
所以如果是一个公司或者甚至一个集团，他要做出一个决策之前，可能要付出的成本跟代价还有时间，恐怕就不容小觑。但是我们一般个人如果真的要做出决策，可能像我刚刚讲，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什么，我今天要搭什么车来，我大概都是用系统一，很少会用系统二，就真的去想了很久。那就个人来讲，因为我是觉得不知道你们熟悉法律的人怎么看这个议题，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大费周章去做讨论嘛，那你怎么给个人一些建议呢？
OK， 康德曼其实在书当中他其实也有特别提到说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这么大，所以他也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模仿这种机械式的这种思维。举个例子，譬如说我在评价说《杂讯》这本书我到底值不值得看，500页我要花多少时间看，那我可能可以自己给就是以后评价一本书我可以拉出4个要素，比如说第一个要素是说对我的工作有没有帮助，1分到5分，好，那第二个呢是说这个书它的文字易懂还是难懂，
好好，
1分到5分，那4个要素把它排出来，那以后我们就是4个要素你的得分只要是能够在譬如说在15分以上或者20分以上的话，那这个时候这本书就值得你去读。就是经常去做这种类型的这种要素的拆分，然后给它一个评分，而不是只凭感觉说
是
我喜欢它或不喜欢它。
这些杂讯我们也会有，像譬如场合杂讯，当然对我们来讲其实 就是你可能啊，现在执政者他其实也有优势，那个在野方也有优势，所以这些杂讯要不受影响，我觉得对一般台湾选民来讲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几乎都是受到杂讯影响，就一个比如说什么房子的事情啊，或者是什么租屋的事情，还是什么违建的事情，还是你觉得他之前政策有跳票的事情，大部分也都是受到这个。所以如果说我们台湾人民也好，或者我们做决策能够更理性分析，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对，所以等于是说，像就连一个房子的事情和土地的事情，大家都在吵了，吵了一两周哈。这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国际新闻是值得我们关心的。
是，
对。
好，这本书你会觉得建议什么样的人看，或者怎么阅读？因为你自己拿到这本书之后，你怎么阅读？
我其实
对于大学教授来讲，你怎么阅读？
看这本书相对的很烧脑哈，但是烧完这个脑之后，你会感觉你是带着走，而且是以后再做各种决策判断，你都会稍微冷静的去依照他的步骤去跑。那我的建议是说，只要你可以想想看，说你的工作上，你在职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做一些比较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我举个例子，像法律人就很需要，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我们没办法用公式去套出一个答案出来，
很难啊，
很难。第二个呢是医生，医生我特别认为说医生其实也需要看，因为医生他当然有很多的理性的这个成分，但是当他在判断说到底这个症状是有没有可能恶化或者是会减缓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主观的一些价值判断存在。
是，
对。那所以像医生，然后像一些保险从业人员，他要核保啊等等的，就只要说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不完全是照表操课，需要带有一些些的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呢，那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能够来获得一些很好的一些灵感。
OK，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陈衍任老师，他是台大法律系的助理教授。我们今天导读的是天下文化出版的 Noise 杂讯，也是康拉曼酝酿十年探测人类决策的最大黑洞的这本书，也是前面之前这本书快思慢想的第二部巨著，其实是康拉曼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书。待会会由我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我个人的观点。今天访问到衍任，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书房现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邀请到的是陈衍任老师来谈谈杂讯这本书，康纳曼的巨著。我在准备要录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我在看大概两年前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录说书节目的手稿，但是我现在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我最近在2023年的年底准备在办一个我的谢文宪接班人的活动。我在七天当中收到了101封的履历表，这101封里面我不瞒各位讲，有30个人左右是我本来就认识的，这些人也可能是我的学生，是我的朋友。那你说我在面对我的学生，我的朋友，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会不会受到杂讯影响？我会不会受到他以前在上比如说演讲课、写作课、简报课或者任何教学的课程他的现场表现的影响？或者我这样说，我跟他认识久跟认识浅，或者我跟他交情深交情没有那么好，会不会受到他最后会不会判断他能不能进入谢文宪的接班人的候选名单或者正取名单？老实说都会。刚刚陈衍任老师所提到这几个杂讯，包含像水准杂讯、形态杂讯跟场合杂讯，其实对我来说都有。我在看这些履历表的时候，我所处在的场合，还有我对他们标准的可能有些不是那么公平的情况，还有他们这些面对所要做的四大方向所提出来的案子，有没有可能是我不想做，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他长得比较可爱，所以我就选了他，或者是他影片拍得比较好，口条能力比较好，可能他跟主题是完全没有关联，我会不会受到杂讯影响？我想告诉大家，会的，一定都会。我相信不管快思慢想也好，系统一系统二也好，或者是我们当人类把所有杂讯都排除所做的决策会不会完全正确，我想告诉大家，人类之所以叫人类，就是我们有感情。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难免会带着一些情感，难免会带着一些标签效应去看待一个人。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大不公平没有，小不公平很多。因为真的，你说一个表现真的各方面都很好的，我就因为他跟我没那么熟，所以我不用他吗？不会。因为我的目标我很清楚，是要在2024年的12月22号我要挑出12位上台简报而且要对社会有益的公益事件，以这个当目标的时候， 我选出来的人就会接近这个目标能够呈现的人。那你说我会不会选错人？一定也会有。我就慢慢修改，慢慢修正。我不敢讲我一开始就要投很多钱在某一个候选人身上，但我可以尽量去避免让这些所谓不必要的困扰在发生的过程中一年能够越来越低。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在看这本书，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中介评估法。其实不管是个人做决策也好，或者公司集团在做并购决策也好，或者是你们在讨论夫妻之间要搬到哪里去住，小孩要念哪个大学，或者是人生有什么重大决策也好，其实理性思考能力本来就应该有。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就算具备了100%的理性思考能力，你还是一个人，你不是机器。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杂讯也是生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就像我自己最常讲的，有时候失误也是棒球比赛其中一部分。你说失误或者误判会不会完全不见？答案不会。但问题就是，这是棒球可爱的地方，这也是人生可爱的地方。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带着很多的人性。我认为判断是良策，工具其实是头脑。如果你的头脑很清楚，判断都正确，我相信你人生做的大部分决策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是理想值，我们做得到吗？人生就是有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做错决定人生才可爱，不是吗？希望各位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